提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圣经读法。
弟兄姊妹早晨，祝福每一位的母亲都是幸福愉快。我们今天来到讲这个登山宝训，题目是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求上主施恩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心完全专一的归向你，又好叫我们每一个来到你圣殿当中的人，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曾经出席一个的婚礼，听到这个的当中席中一个这个的新娘的朋友，他就说这个新娘真是呢，我认识她这么久呢，最温柔的就是今天了。我都不知道她说话是扁还是高，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今天你真是漂亮，那昨天你不漂亮吗？听天你不漂亮吗？这样是吧？温柔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就说了，我的心柔和谦卑，柔和其实就是温柔，在这个的原文里面同一个字来的。圣经当中所提到那个的温柔，跟我们以往经验里面当中对于温柔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尝试从不同的译本看看它的翻译。吕振中就这样说的，柔和的人有福了。现代中文译本就翻为谦和的人有福了。当代中文译本就说温和的人就有福了。诗歌译本的翻译就说温良的人就有福了。咁归纳以上嘅唔同讲法，呢一个嘅温柔应该有，又有柔和，又有谦卑，又有谦让，亦都有可能有让步呢啲嘅含义。但系如果我哋要准确咁去理解温柔呢个词，其实佢系同力量有关嘅喎。温柔又系力量。它不是指一个人的软弱，恰恰是相反，相反的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讲温柔，是表示一个人还要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能力。当我们说一个人温柔，总是想到他不会用能力来到去压制人，盛气凌人只是这四个字呢，你看到呢就不会觉得他有温柔的了，是吗？当一个人盛气凌人的时候，他会展现出某些超过你的东西。我的相貌好看过你，我的衣着靓过你，便宜过你，我的财富可能多过你，我的权势高过你。我的学问等等的一切都比你好。你发觉当如果有一种这样样的表达或者表现的时候，这一种的人，这一类的人，你不会觉得他身上有什么温柔，是吧？怒气是一种情绪的力量来的。如果你能够操控他的话，你能够顺服他的话，你会发觉你就会彰显了另外一种特质，你不是失控的，你而是被上帝所掌控，那这种才叫温柔。 所以我剛才說温柔其實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的、我不知道、有沒有得罪一些父母、有時候我們、教子女、我們跟他們說你做不做你不做嘛我說一二三他做、但是他做是因為什麼、因為怕你所以他做、那個是不是温柔、但是如果調回轉你跟他說阿仔、不如沖涼咯好嗎好啊媽我去那你就贏了咯、你贏了什麼因為你温柔嘛你用温柔的力量贏了啦。咁當然今日我哋教仔知道有啲人成日同我講你唔 work 㗎啦何傳道呢啲講法你 out 低呀係咪咁呢係咪真係咁呢係咪冇特例嘅呢係咪你有冇見到有一啲家庭嘅細路仔真係講一句佢就去做嘅呢冇見過嗬，真係可惜、真係可惜，我都揾唔到一個特例、但係會有比較上係好啲嘅、即係唔需要話好粗暴咁講嘅，不過就可能要講多兩三次 ，OK、大衛同掃羅，大衛從來都冇想過要跟掃羅爭王位嘅噃，係點啊？神。叫撒母耳去高立大卫，仲要点样啊？仲要咧系收收埋埋去到佢屋企啊，嚟到咧去高立大卫嘅。上帝知道扫罗嘅脾气，上帝知道扫罗呢个人，所以喺高立大卫上边，上帝都点啊？嗰、那个嘅行动系即系非常之嘅隐蔽嘅，而。大卫当他被高立以后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争这个王位的甚至当这个扫罗要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左闪右避大卫去逃避大卫躲在他的山窿的里头而扫罗刚刚人有三急、要入去那个山洞的里头大卫绝对有机会能够动刀去杀了扫罗这个要置他于死地的仇人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无论扫罗怎样追杀他无论其他人说这个是时候了你最啱时候了送上门的时候了、你应该要怎样杀了他那你就没有后患没有后顾之忧了但是大卫怎样说我不能够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能够这个就是温柔的力量、即使面临你的敌人追杀你他说我不能够、来到去杀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是温柔的力量另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听当大卫展现他的温柔就是当他的仔押沙龙背叛的时候大卫他们带着他的手下他的勇士去逃跑大卫刚刚出耶路撒冷就撞见一个人叫示妹示妹是扫罗家族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示妹在扫罗出走的时候去大声的指骂着这个大卫你这个流人血的今日终于被你的仔背叛了所以上帝要将你的王位从你身上去夺走啊他不是只是闹那么简单、他还要怎样、他还要拿石头钉大卫、咁梗係有人幫大衛擋啦，一係另一方面就有人可能就好似即係先前你哋見到畫面嚇、有槍聲啊，嗰啲嘅人馬上保護總統啊，耷低頭走啦，咁嗰啲咁啦，係嘛？但係大衛嘅侍衛睇唔過眼，呢、這個亞比西就話：呢只死狗啊，點可以咒罵我嘅主我嘅王啊？只要你講一聲，我即刻過去攞佢命。大卫带住他的勇士走的嘛，是不是？任何一个勇士啊，在那个时候都有可能将矛飞死这个侍妹，啱唔啱啊？他们根本不敢做， 因为点解啊？主人冇命令啊嘛，系嘛？主人冇命令啊，但系呢个亚比西咧就请缨啦。啊，呢只死狗岂可咒骂我嘅主我嘅王？但系大卫却讲：这与你何干呢？啊，就让他骂啦，因为系耶和华叫佢闹我嘅。啊，呢一个系大卫犯罪之后。而罪在他家引发的这个的家庭叛变，然后造成今天这个恶果。在这个恶果里面，大卫看到，大卫知道是耶和华叫他闹的，闹得好，闹得啱。在大卫和亚沙龙之战当中，大卫选择出逃，因为他在上帝面前已经悔改，他更加不希望他的家人彼此功过，所以当耶和华叫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或者施恩给我。大卫在那一刻，大卫可以掌有这个的生杀之权的，但是他有强大的军队的力量的，他没用，他却以非常谦和的方式处理他面前的这个问题。他放生了示妹，他放生了示妹，因为他看到他自己心里面那种的黑暗。温柔的相反词就是刚硬，人在上帝面前心硬，他不愿意听从上帝的命令，这个人的心刚硬的程度就会引发什么叛逆的行动。约拿是一个刚硬的人，是不是？因为他见到神差他去尼尼微、以色列的敌人当中要宣判这个那个的审判，他知道上帝的慈爱会拯救这班人，他不听，他逃走，是吗？在逃走，在海上面被掉入海，在鱼肚里面生存了三日，然之后上帝给他第二次机会，他又再他愿意接受这个任命去到尼尼微城，是吗？但是你见到这个刚硬的人，他是不是软化了？他不是的、那个城可以走三日的路程，他走了一日就宣布了，再过四十日这个城就会毁灭的了，我们叫打虎头。又或者并不甘心情愿，不乐意啊！神啊，既然你差我，我就去啦。不过我样样都做唔足啊！我样样都做唔足，然之后我就仲要坐喺担凳仔，我睇住你点死啊！嗰四十日，我睇住你点死。哇！你见到一个先知，心里边一个几刚硬嘅先知啊！上帝最后点啊？其实上帝最后一步一步嘅你都同约拿对话。解释他为什么那个灾难那个审判不临到，是吧？解释上帝跟他解释、我们几刚硬都好了，上帝都用什么温柔对待这个先知、其实这个城里面、有几十万人，他们连左右手都分不出的、今天他们愿意全城悔改，为什么我要将审判临到他们呢？温柔和刚硬，我们是很容易看到，当你内心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时候是很增进的，你总是想着某方面比别人强、我唱诗比别人好，我讲道比别人叻、我的这个的行政手段、比人好，或者我答任何问题、都比别人快的。当我们里面有一种这样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温柔、我内心他的内心真正的温柔是没有尊敬的、没有嫉妒的，这个是一个很主动的层面的。当你觉得你理解得很准确很深入，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更加熟灵，表面上你从来都不讲的，不过你心里面叽里咕噜你都是这样想，其实你没有真正的温柔、你里面潜藏着的是一种尊敬的心， 样样都想比试，样样都觉得比人好啲。这个是今日我们在今日社会里面常常都会面对的。被动的层面就是一个温柔的人，即使他遭遇很多不公平的对待，比如他被人辱骂、被人攻击，他的反应不会用报复或者仇恨来到去回应。这个就是温柔的品格在心中那个反应。我记得有个弟兄他讲一个这样的见证，他说即我初初信主的时候呢，我还是呢即年轻年少无知，倘若呢突然间有一架车呢即在我面前泊车撥我一撥，撥了我一撥，我那时候心还是想着你落了车走了之后我就划花你架车他说初初信主的时候但他说这个是我心想的东西我没有行动的，我没有行动，但我心仍够 去想这件事所以有时候你会见到有一些即当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来到 去操练来到去造就这个属灵品格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帮助自己的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所讲的这个所意识到的圣经所讲的，其实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一种价值观来的。这种温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我记得这个的印度的圣雄甘地，是不是甘地呢本身是在英国读法律，是一个律师来的嘛。咁佢即係其实对圣经呢好熟过，佢好鍾意读圣经喎。不过佢就冇信耶稣，係咪？但係呢佢就係睇到耶稣基督嗰种谦卑谦和。从嗰度呢佢认识到所谓叫做乜呀互暴力抵抗。唔暴力抵抗，咩叫唔暴力抵抗啊？佢翻到去英国，佢搞呢个革命嘅时候，对方开枪，我哋唔好即系同佢打，我哋唔好用武器，我哋点啊？节食我哋咧系宁愿喺你面前死，我哋咧都唔反抗。佢带动咗呢个整个印度嘅运动，最后咧能够即系让英国。即是退让，是不是跟住就被印度独立。而他这个这样的背后的运动的行动是从哪里来的？原来他说我是从耶稣基督学回来的。我从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学回来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温柔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来的。你是不需要用一种暴力的行为来到赢取你那个本身应有那个的即是那个的目标他是从这个这样的主耶稣的身上学回来，他学到什么？温柔的力量所以我说圣经的价值观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来的。那怎样在你屋企成全温柔的果子呢？今天做父母的呢都有一种很严重的焦虑感的。从细蚊仔上幼稚园开始，很多机构就打出一个旗号了，千祈不要让细蚊仔输在起跑线。最绝那句在网上我见过千祈不要输在射精前，他说好鬼绝的，他说即是生之前我就准备要赢的了。好了，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对人生的态度。人生本来就是一个竞技场来的，是要征战的，资源得那么多的啫，你必须要拼尽全力来到找饭食，所以我们要这样教我们的仔女。所以中国高考当时有个标语这样写，提高一分就可以干掉千人了。挺犀利啊，是吧就是这个这样的在台湾的教育方式就是一早 啊，由 BB 开始就谂定去送去最好嘅学校，又稳定最好嘅补习老师，等到由小学到中学都要准备进入人生嗰个嘅竞争阶段。弟兄姊妹，咁样合乎真理吗？咁样训练出嚟嘅细蚊仔，未来会系咩嘅人啊？啊，天才、有钱人、啊、有权者，都系呢啲人嚟嘅。我唔知道，即系当中有冇父母有呢种咁嘅谂法。当父母将细蚊仔训练成为一个竞技者嘅时候，让佢有各样嘅能力，让佢喺竞争嘅时候能够脱颖而出，结果有一日，可能佢系一个弱肉强食嘅人，可能有一日佢唔关心人嘅人，甚至可能有一日佢对父母嘅态度会变成为一种觉得，唉，即系俗衰啲咁讲，即系你呢个老嘢啊，俗啲咁讲啊，即系哎呀，唔好令我咁辛苦啦，咁样。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去培育出一个这样样的怪兽都未定的，所以我们要问，究竟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小孩，作为父母我们如何透过一种温柔的力量来去帮助他们呢？圣经提醒我们，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只管去信服上帝，虽然你有很多事情是退让了，你不增进，你不抢夺，你不报复，但是在上帝里面你所得到的是谁都不能够夺去的。你能够有的东西，上帝给你的东西，看似你失去了很多世界的东西，但其实你是得到永不动摇的产业。你看不到在创世纪呢，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其中以撒呢那个的行为是很得意的。什么得意啊？你记不记得当时呢，他去到一个的地方，那他的仆人就掘井，是不是？那跟着呢，那个国家的那个家主的仆人呢就怎么样，你掘井啊，我就埋了你的井，他又开一个井，人家又埋了他的井、啊、又开又埋，终于呢去到某个地方呢，他们不动了。他们不动，但是你记住、哦、当时这个的以撒本身因为亚伯拉罕的财富和仆人，他是完全可以反抗的，他是可以呢找着人守着个井口的但是他不是、啊、他搬井，我去第二度再找水源，我再找水源，然后到最后、啊、再没有人去动他的井水。原来圣经说是上帝在什么，是上帝在保护着他，你出你入，即使有人对你不好，但如果你能够真正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是怎样，上帝是会跟住你，上帝会帮助你的。万有都是属于神的，神如果不给你，你抢都抢不到，如果他不给你，你夹硬都要抢到，可能是暂时的，甚至乎不单单是暂时的，可能很快你就会失去。你拥有的东西不是你生命的祝福。啊，就是这个古仔只有名字你都知道为什么的，应该是吧，蔡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蔡翁得马呢又焉知非祸呢，是吧，得到只马就跌跛了只个仔只脚。个仔只脚跛了，就刚刚呢是这个的打仗啊，因为跛了所以没有上去去战场，其他的亲、其他的家族、其他乡下的人送了去战场死了、啊、这个就是蔡翁得马和蔡翁失马的故事。但是有时候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心里面的欲望、心里面想得到的东西、心里面很想成就的东西，由我们父母里面可能期望仔女去做，我们期望我的仔女啊、达成我们的愿望的、啊、这种这样的抢夺又是不是一种正常的呢？除了产业之外，我们还可以引申为权柄的、啊、承受地土不是单单讲达地那么简单的，是讲权柄。一个温柔的人，他能够真正执掌从上帝所赐予的权柄， 因为他信服在上帝权柄底下，因此他能够照住上帝的心意运用他手中的力量和权能，他不容许自己去作恶或者去损害别人。这个是今天基督徒可以亲身经历的，上帝会给你属天的权能并且产生影响力。有一个的牧师上帝给他异象让他认识怎样透过小组这个系统去带领教会，但是他的老牧师反对，极力的反对，做了很多手段去反对。这位的牧者最后呢跟这个牧师在他面前作了很大的忏悔，我们用忏悔他告诉这位牧者，上帝既然给我这个异象，我是不能够不承接的，对不住了。当然教会就分裂了，是不是？有一大班弟兄姊妹跟着这个牧者离开，有一小群的弟兄姊妹就留在那间教会继续的怎样？继续的堕落，间教会继续越来越小，最终就是关门。而愿意跟随上帝这个牧师就去到另外一个的区域来到去开展神的国度，教会不断地增长，因为弟兄姊妹都愿意在这个这样的环境底下顺服于神。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很辛苦，小组化系统很辛苦，但是他们看到上帝大大的祝福教会这个就是他们很明白。他们看到这位的牧师他一路开头是让步，是希望可以融合，是可以拆解，但是最终老牧师不得不给先至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有真正温柔的力量，他不是吵吵闹闹地离开，他不是，他是怎样？他是做足功夫，他是愿意低声下气，他是愿意向老牧师道歉。其实他没有错的，因为他领受了上帝的那个的心意，那个的异象，而这个心意他确实是为上帝而做，而上帝又祝福他的工作。我们看得到的，诗篇37篇提醒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妒忌，不平的有怒火中烧，却并非正义的解说。当我们遇到愤怒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等候神。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的等候他，不要因为我那条道路通达或者恶谋成就心怀不平我们很多时候意见不通过，我们很多时候那个的心里面一些的计划不马上达成，我们可能心怀不平，我们可能觉得是人的错，但可能有时正正就是自己不懂得等候神，因为不懂得等候神的缘故，以致到让事情落得非常之的什么是艰辛，甚至乎失败。当只识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不要作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必承受地土。怎样可以不要愤怒你必须要有什么温柔那个的特质。还有偏事，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细察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诗篇诗人再次给我们同这个的登山宝训有一个很深切的联合。他说你怎样才可以温柔你要学习等候神。你怎样能够在温柔这件事上面能够明白或者跟随神你需要能够学习怎样去忍耐，你学习怎样去谦卑。我们其实只是工匠，我们不是建筑师，我们是服侍者，我们不是尼赛亚，我们只是先知，然而未来却不属于我们。 燃点住希望，是领袖在危难里面，不是只见到问题和乱局。我们不一定有答案和出路，但是必须要敢于向前去探索，去了解，去明白，并且鼓励其他人一起上一起落，去持守信念和盼望。感谢神，今天我见到很多教会弟兄姊妹起来侍奉，感谢神，我见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心的合作，只是在今次的退休会这件事件上面，我没有做得很多事，可以这么说，我发觉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做，他就完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温柔的力量，都知道团结的力量，都知道谦和的力量、我们愿意一早的在上帝面前去等候，去跟随他。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恶人当道的世界，当世界的价值不断扭曲的时候，不过我们很肯定，恶不是永恒的，是只是骗时的而已。恶人要归于无有，谦卑的人一定会承受地土，指的是义人必然会治理这个世界。人活着是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的，在神的角度里面，最终能够得胜的是那些谦和的人，是依靠神来到活着的人。当你愿意这样做，甚至你透过这个操练的时候，你会发觉连你的家人都改变了。你有没有发觉，如果你里面有这种温柔的力量的时候，连你的家人都会改变的。温柔是神国度的本质，既然是这样，温柔的人自然是属于天国的。经文里面，温柔不是天生的品格，而是源于神的救恩所转化的生命。换言之，温柔是蒙恩得救的标记来的，应该是个标记来的。你越信耶稣就越燥底，你越信耶稣就越多的那种的愤愤不平，你越信耶稣就越容易去攻击人，就是说你没有温柔那个的特性，那你小心了。因为救恩在你生命当中究竟做了多少工作呢？人怎能够成为温柔的人呢？他是在圣灵当中信徒所结的果子，要培养灵里的温柔，信服圣灵的指引，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生出温柔。一个温柔的人，他的内心在上帝面前是不会焦虑的，是会平静安稳的，甚至乎可以说内心充满着满足和喜乐的。有一幅图画是这样显示的，他说有一只雀仔就在一个树干那里停低，它后面就是大瀑布，间中有些水甚至飞过来，很近的，很近的瀑布的，但是雀仔很安然地在这个树枝上面筑巢，后面是这个的大瀑布，但是它却很安然地在这个树枝上面筑巢。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你有没有这种这样的平安在你心中，这种温柔的力量在你心中呢？耶稣说我的平安赐给你，我的平安不似世人的平安。第三，承受地土不是一块土地，实际上面是指到影响力或者统治权，意思就是当天国完全实践在地上，世界就是由温柔的人来到管治。今天世界混乱，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是交给温柔的人去承受地土，成为天国子民要追求的意象。我们当我们进入去退休营之前呢，我们有一个40日的属灵操练，是吗？而那40日的属灵操练呢，就是操练什么？圣灵的果子。我们在入营之前去操练，但同时间我们鼓励没有入营的弟兄姊妹都拿来操练，因为操练圣灵的果子是帮助我们在神的里面能够过一个的成圣生活。 这个是即系鼓励大家都能够去做呢个操练啊！你喺呢一个嘅团契嗰个嘅 WhatsApp 上边之前已经即系传递咗出嚟。倘若你冇或者你想要文字嘅嚟我呢度攞啊，后边仲有两份系，即系应该有四份嘅，而家有两份，即系啲人攞剩嘅啊，攞翻去，每一日喺神嘅里边系专心嘅去做呢一个嘅操练，帮助我哋嘅属灵生命能够系一个向上行嘅生命。撒尔瓦多嘅一个罗米诺大主教站喺贫困嘅民众一方，为政府侵犯人权而发声，结果1980年3月24日喺弥撒嘅当中，佢被枪击死亡。罗米诺公开反对暴政而被杀，后人纪念罗主教，将佢所写低嘅祷文啊，用佢嘅名嚟到命名嘅祷文啊，呢、这个祷文咁样讲。有时候我们需要后退一步，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天国不仅仅是非人力所及，亦都超越我们的视野。我们一生所成就的只是上主宏伟工作的一小部分，我们播下的种子有一天它会自然成长。我们浇灌播下的种子，知道蕴藏住未来的应许，我们无法完成所有的事情，这样让我们尽量只能够选择去做一些合乎神心意的事，也许做得不完美，但是毕竟我是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个是让上主的恩典来临的时机，并我愿意交托给上帝去完成其余的部分。罗米诺主教是用他的温柔，用他的殉道来告诉别人，就是今天我面对这个强权的暴政，但是他不惧怕，他愿意播下这个的种子。他就好像圣经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果粒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所以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神，你今天透过这个的八福里面的温柔，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向你认罪。事实上今天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温柔，事实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我属灵生命的当中失去了温柔。神啊，求你怜悯，食开恩可怜我们这班罪人，帮助我们今天重新体会到圣经所讲的温柔，以至到透过这个的温柔，无论在我们的家人当中，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在我们的职场上面，都能够发挥光和热。求主怜悯看顾赐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